是在讲调欲，是讲效果，调是调心。我们心里面妄想杂念很多啊，如何能够调和，把妄想杂念除掉？欲是控欲，控制啊，控制我们的行为，不让牲口啊造恶业，这叫欲。是调心欲心呐、啊，这个在佛家讲真正修行。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你的修学功夫当然得力。你今天修行功夫不得力，你不懂得调心，你不懂得控制你的行为，所以你不能称为丈夫啊！啊，一个大丈夫他有这个能力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许多人称它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啊，特别是在澳洲，啊，澳洲最近这几年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调和。这个原因是近代澳洲政府对他们这个国家地区采取了开放政策，欢迎外国人移民居住在他们国土。那么新的移民到澳洲去了，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现在居住在一个社会，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在一切不同里面来调和，这是一桩大事情。唯有调和才能够繁荣这个社会啊，希望能够达到新移民给他们的居民彼此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互相关怀，互相合作，来创造美好的社会，啊，美满的生活。这个目标理想非常崇高，啊，深受社会大众的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办这些论坛，我听说12月初还有一个大型的多元文化的论坛，有这一个活动，他邀请我们参加。实际上现在世界由于交通的便捷，资讯的发达， 我们细细想想，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没有外来的人？既有外来的居民，岂不都是多元文化的形态吗？啊，澳洲人是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公开讨论。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这里面聪明智慧的领导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都很注重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调和？哪一种方法调和有效果？现在大家都在试探了。我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立刻就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更是一个大型的多元文化的生活地区。西方世界的居民是来自无量无边各个佛刹往生到那边去的人，所以要讲到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思想的分歧可以说是没有能够比得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复杂了。啊，来自尽虚空变法界，这些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如何把多元变成一元呢？那这个是我们的看阿弥陀佛的本事了，阿弥陀佛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今天对于多元文化感到头痛啊，不能解决啊。啊，有没有想到毗卢遮那怎么解决？啊，阿弥陀佛怎么解决？所以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无疑的就是多元文化最重要的教材啊。啊，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学阿弥陀佛，学毗卢遮那如来，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解决。所以佛称为调御丈夫啊。名实相符啊，一点都不过分的。在世间法里，无论我们团体大小，小这是一个家庭，大这是一个国家，乃至于世界，在世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国家我们曾经看到，古今中外都有几位具有高度智慧贤德之人，他在群众当中起了调和的作用。 使这个团体上下能团结一致，于是他们才能建功立业。小，家庭兴旺；大，国家富强。那么由此可知，调和大众的这种人是关键人物啊，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发现这种人，一定要对他尊敬。诚心诚意向他请教，得到他的协助，就能够成大功立大业。那么我能够调御净虚空变法界，这是佛菩萨啊！佛菩萨何以有这个本事？诸位细读华严，你就晓得了。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则，以真诚待人。慈悲接物啊，真诚能感动一切人啊，一切众生同一个自信，同一个佛性，没有不能感动的啊。不能感动是我们自己的真诚心不够，果然真诚到极处啊，自然能够感动一切众生。即使众生烦恼习气再重，也会受感动啊，也多少啊都能够收敛一些。那么这样对社会安定，对世界和平，对众生福祉就有了贡献了。这种贡献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积功累德。用现在的话来讲，积极正面的贡献。下面一个德号，天人师。天是三界二十八层天，可是二十八层天里面，佛给我们讲啊，长寿天佛不现身不说法，啊，为什么呢？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佛将长寿天排列在八难之一啊，难遭难了，遭什么难呢？闻法的机会断掉了，诸位必须要知道，一切众生第一殊胜，稀有的因缘就是闻法。 根性立体，善根福德深厚的文法他能够觉悟，甚至于在一生当中他能证果，他能够做佛。诸位想这多么殊胜，如果把众生文法的这个机缘把它破坏了，把它断掉了，这个罪过重啊。最严重的阿鼻地狱，谁到那里受罪了？破坏一切众生的文法机缘的那个人，那个造的罪呀就重啊！希望我们要记住。那么换一句话说，要是翻过来，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得到文法的机缘，那是第一善。没有任何一个善法能跟这个善相比。啊，这两天你们也许听到李牧云居士说的，捐献土地给我们建弥陀村的洪老居士，一个月之前我去看他，他病得很严重啊。我们看他的样子朝不保夕啊，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的心里很着急，希望在他没走之前做一桩好事啊，他这块土地急着要捐献出来做弥陀村，他是真心诚意的。啊，找李居士，李居士也有诚意帮大家来做。诸位要晓得，这不是他自己做，他自己将来不会住里边去啊，是为众生造福啊，为大家跟阿弥陀佛结殊胜的法缘，帮助大家成就大家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缘太殊胜，这个福报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洪老先生发的这个愿，我们从澳洲弘法回来，李居士告诉我，他想到弥陀村将来建设需要费用啊，现在募款相当困难，所以洪老先生自动将这个地价又降了1000万，原本讲好的是2500万，现在是1500万，而且只要付1000万，另外500万可以分期付款。那么这个先发了之后啊，没多久，没几天呢，医生跟洪老先生看病，他得的是癌症， 喉头癌，喉咙打了一个洞，三年说话很模糊。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讲话声音很低沉，一个字都听不出来。啊，他的身体非常衰弱。啊，那么医生给他看的时候，把他那个癌拿掉了，告诉他，两个月之后啊，你就能完全恢复。不可思议啊！我听说，我再去看他。前天我就看他，红光满面啊，医生直接响亮了。前天讲话很多啊，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啊，他讲福建话我听得懂啊。啊，我听得很欢喜啊！我把一串念珠送给他，啊，他昨天就有感应，啊，昨天我到这儿来，他找李牧原居士去告李居士，他说我现在真的相信了，他说本来一生呢，他都怀疑，都不相信，啊，这前天晚上。他做了个梦啊，他说那根本不像梦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长得非常端正啊，相貌非常好，站在他旁边啊，他问他，你们两个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啊，他也不说，就劝他要忍耐啊，不管是大事小事啊，都要忍耐啊。洪先生点点头。洪先生一生呢毛病就是急躁，哎，他劝他忍耐，那然后又告诉他，来也空空，去也空空。老先生听得懂，点点头啊，再问他，他说他们两个人是玉皇大帝派来照顾他的。我们讲华严经上正讲到的时候，三十三天呐，玉皇大帝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啊，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洪老就是说我八十岁了，绝不打妄语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他很有信心会看到弥陀城圆满成就啊，他有信心啊，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我听他早晨还下楼啊运动，使我们看了增长信心啊。所以佛陀不但是人间的老师啊，也是诸天的老师啊，所以称为天人师啊。啊，现在我们世间人对老师啊尊敬的心很淡薄了，可是天人对老师的尊重并没有降温呢。啊，为什么呢？他们有智慧。他们对一切事理比我们看得深，比我们看得广。啊，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对于我们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啊，这样明显的感应，来帮助我们的。类似洪老居士这种感应我们见得很多，在在处处都有啊， 只要我们自己发的是真心，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啊，自自然然感得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为护我，所以诸佛菩萨确实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一切众生的模范啊，这称之为师啊。我们今天修学佛法，我们的总题目标榜的是学为以人师，行为以示范。这两句话要常常记住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行为能不能为世间一切众生的好样子，这是我们要深深检点的啊！如果不能做众生的好榜样，就决定不能做啊！如果可以做众生的好样子，我们就应该要做啊！不要忧虑，不要怀疑，经上说得好，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菩萨能成佛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我们天天在高呼啊，天天在提醒同修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对于佛在经上的教诲啊，是不是真的不怀疑，真的理解了，认真努力去学习了啊？只要真实去修学，古报之殊胜就如佛在经上所说的啊，一点都不错。幕后一个德号是佛，这个字大家听得多了，佛是佛陀的略意啊，他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啊！智慧里面说了三种：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圆满具足。智是体，觉是用啊，它能够自觉。能够帮助别人觉悟，做到自他圆满觉悟，再称之为佛。这个里面说到自他圆满觉悟，有些同修啊起了疑惑：佛帮助众生觉悟，我现在还没觉悟啊。啊，他怎么就成佛了呢？啊，那么诸位要晓得，觉心圆满的意思啊，原来教化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觉悟。自己觉悟圆满了，就是自心化他圆满。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如果不发心 觉悟别人，你自己觉悟就不可能圆满。这个正是古人常讲的教学相长，师资道合。老师帮助学生，学生也资助老师。所以教学实在讲啊，是相辅相成。利益无边啊，不单单是老师教学生啊。所以哪一个菩萨不热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你要叫他，我要问他为什么，实际上为了自觉啊，自觉觉他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不肯发心帮助别人，自己就没有办法圆满的觉。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到什么时候你去帮助别人与自己不相干，成佛。成佛之后属于道家慈航，他自己自觉已经圆满了。那个时候帮助一切众生纯粹的是觉他，这个里头没有自觉。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自觉啊，这个觉他呢，都是为了自觉啊。到等觉菩萨还是如此。那么由此可知，你真正要想自觉圆满，不能不热心呢教他。在果报里面佛也给我们说，财布施得财富啊，你发财，你这个财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看到社会，这个社会上有不少大富张贵，年事并不高啊。我们看到有二三十岁的，不到四十岁的10,000,000财产，而这个财产并不是他的先人留给他的，是他自己创业成就的，比他聪明的人，比他能干的人很多，跟他干同样行业的人也不少啊。为什么他能发达，别人不能发达？甚至于被淘汰掉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命里头有啊，那个人命里头没有啊。你从事某个行业，你用你的智慧能力，那都是正上缘。如果没有因但有缘，不能结果。果报现前一定是因跟缘结合，才变现出果报啊。因是什么呢？前生修的财布施啊，这一生的财富啊，前生修的财布施多，无论他从事哪一个行业，他都赚钱。为什么呢？命里头有。 如果前生没有修财布施，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赚不到钱，命里头没有啊，哪里来的？这个道理懂得人就不多了啊。现在世界上一般年轻人，我看到某人成功了，去研究他，他怎么成功的啊，好好的跟他学习，学得再像，百分之百的相信，那个相像也赚不到钱。什么原因呢？命里头没有啊，哪里能学得来的？所以你希望发财啊，佛教给我们要修财布施啊。你希望得聪明智慧呀，你要修法布施啊。希望健康长寿，你要修五位布施啊。你不肯修因，哪里会有果报？佛给我们讲的，这是真理，这是正法了。不是说我们求佛，佛能保佑我们升官发财，没这个道理啊。如果求佛，佛就保佑你，岂不是把因果定律给推翻了？佛也没有能力推翻因果定律，所以佛的能力教导我们修因正果。所谓的是种善因得善果啊，这是佛说，佛不欺骗人，佛所讲的话句句都真实。如果已经得善果的人通达这个道理，又肯修布施，那他的福报就很大了，越来越殊胜。不但他这一生呢福报享不尽，生生世世的福报都享不尽可是种福真的还得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的人想种福种错了地方啊。这佛家常讲福田呢，像我们种稻一样，种在田里面，这块土地肥沃啊，阳光雨水都能很充分，你种子下下之后长得很好啊。如果种在沙土里面，种在石头里面，种子烂掉了也生不出芽出来呀。所以你要认识福田，你才能真正种到福。如果不是福田，你到那里面去种福，你将来会很失望啊，得不到结果。什么是真正福田呢？这个地方啊，有人真修行，有人真正在这里证果。所以我们看到洪公兰老居士的发心，我就晓得将来这一个弥陀村建好之后，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是真正的福田呐！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功德了，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呢、否则的话不可能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迦叶尊者在无量劫前曾经布施供养一尊毗湿佛一钵饭，这是遇到真正修道人，他出来托钵。我们知道毗湿佛是半个月出来托一次钵，他有机会也遇到了真诚心恭敬心供养这一钵饭。佛说他得的果报是什么呢？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话，不是假的。这个里面给我们显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我们修福不要怀疑，不要犹豫，要果敢，要认识清楚，紧紧地抓住机会。机会一过去再就找不到了，这个就是智慧人，这个就是有福之人啊！你能抓住机会啊，不要去胡思乱想啊，这个到底有没有福报，这个福报到底是有多大啊，我应该怎么做法啊，你在这个地方啊就胡思乱想了，纵然布施那个福报就很有限啊，所以把一切分别妄想执着平息，以真诚恭敬心呢，那就不是。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凡事它都有个理啊，都有因果，这是我们要注重的。所以佛称之为智觉圆满的，幕后这个名号叫世尊，知足上面十种德号，为世出世间一切大众所尊敬的，称之为世尊。所以世尊是个总号啊，那么前面这是别号，每一个名号都是显示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那么这个十号在佛法里面是属于佛教普通的常识，每一个德号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再是教授